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乌克兰宣布紧急状态，召回驻莫斯科大使。欧盟推出法案，要求审查供应商的人权和环保标准。锁链女案，17名地方官报告漏洞百出。中共一号文件谈论规模性反贫引发热议。港府发布财政预算案，民间指纾困力度不足。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乌克兰2月23号呼吁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采取的威胁行动而对莫斯科实施一系列的制裁。与此同时，基辅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乌克兰政府还召回了驻莫斯科大使。乌克兰议会星期三批准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媒体之前报道称，紧急状态将持续30日，并有可能再延长30日。来自 Maxar Technologies 的新卫星图片显示，近几日俄罗斯已向乌克兰边境部署了更多的部队、车辆和后勤基础设施。最明显的图片是在白俄罗斯马济尔 Masa 西南部的一个机场上空拍摄到的。最近几日那里出现了数十个帐篷和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撤离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截至星期三下午，俄罗斯驻基辅大使馆已经没有俄罗斯国旗在飘扬，警方包围了使馆建筑。星期二，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对俄罗斯采取了各种制裁行动。各国还表示，假如俄军进一步深入乌克兰，他们一定会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对修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的公司和他们的高管实施了制裁。这条管道从俄罗斯经过波罗的海海底，将天然气运送到德国。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二停止了对北溪二号的认证。这条管道已经铺设完毕，但还未有投入使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录像讲话中说，在同乌克兰以及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局势中，俄罗斯对直接和诚实的对话保持开放，以对最复杂问题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俄罗斯的利益、我们公民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以谈判，因此我们将继续加强和发展我们的军队和海军，提高他们的效率，为他们提供最先进的设备。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我们对基于互相尊重、平等和考虑彼此利益原则的外交持开放态度。普京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俄罗斯有超过15万士兵集结在乌克兰边境；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普京的行动已经宣布了一系列的制裁。欧盟委员会星期三2月23号提议制定法律，令到在欧盟经营的大型公司确保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尊重环境标准，并且不可以使用劳工和童工。这部名为《公司可持续尽职调查》的法律还要求欧盟公司的董事必须确保他们的商业战略符合将全球升温 1.5°C 的目标。这个是巴黎气候协定达成的共识目标。我们再也不能够对我们价值链上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欧盟司法专员雷恩德斯说。按照这一项建议，欧盟公司今后必须每年至少对他们的供应链进行一次评估，并在做出重大业务决定或开始新活动之前进行评估。评估的风险包括强迫劳动、使用童工、工作场所安全性的缺失，以及污染和侵蚀生态系统等环境影响。如果某公司发现了这一类问题，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作出预防或制止，比如制定供应商必须同意遵守的整顿改革计划。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只有在经过欧洲议会和欧盟各国政府的长期谈判后 先至有可能成为法律，咁有可能需要超过一年嘅时间。法律将适用于大约13000间欧盟公司，包括欧盟最大嘅公司。呢啲公司雇员超过500人，净营业额超过1.5亿欧元。受到重大影响嘅系服装、动物、林业、食品、饮品等产业嘅公司。如果挖掘化石燃料同埋金属嘅采矿公司，雇员超过250人，净营业额超过4000万欧元，亦将喺呢一部法律嘅涵盖范围内。不过咁意味住99%嘅欧洲公司将被豁免。2月23日，中共江苏省丰县生育白鞋女子事件调查组发布调查结果通报。该通报维持较早前徐州发布的第四份通告内容，认定杨某侠、小花梅和锁链女是同一人，八个仔女是同父同母。该通报还宣布处理17名基层中共官员和办事人员，并将案件定性为涉嫌虐待以及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徐州丰县锁链女案引发海内外舆论关注，江苏省委同省政府17日成立调查组，这个星期三23日通报调查情况，并将案件定性为涉嫌虐待以及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包括县长、县委书记在内的17名官员遭到开除中共党籍、撤职等处分。网民质疑官方的调查结论和调查过程。这个星期三，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丰县生育白鞋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对锁链女杨某侠，又称小花梅，身份认定等情况向公众讲明，对17人进行问责，给予丰县县委书记柳海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春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官方通报经公安机关全力侦查，认定丰县生育白鞋女子为云南省福贡县阿谷村人小花梅，在1977年5月13日出生，1998年6月起同董某文共同生活，一共生育8名子女。小花梅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换句话说，小花梅的年龄由官方较早前通报的52岁，1969年5月出生，改为44岁。众多网民质疑的是，江苏省委省政府2月17日宣布成立调查组，到23日公开调查情况，在其后4日，除去路程1日，前后跨越河南、云南两省，共走访4600余人次。调查组按照8人计算，平均每人每日走访143人次，按走访每人10分钟推算，调查组每人每日工作时间至少是23个小时。如果查阅资料1000余份，每日要查阅166份，请问当局是怎样做得到的？目前董某文被丰县检察院以涉嫌虐待罪批准逮捕，桑某纽、时某中被以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对犯罪涉嫌人徐某东、刘某柱、霍某渠、霍某德、谭某庆、李某玲采取刑事拘留。中共国务院在2月22日发布了今年的第一号文件。在这份文件发布之际，中共国务院和财政部门都强调，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已经成为底线。这个说法引发网络舆论的爆炸。根据财政部刘坤的说法，2021年是脱贫攻坚过渡期的第一年，北京当局需要支持财政政策总体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帮助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个说法引发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在海外社交媒体评论说，这个说法显示出反贫已经出现，而且无法阻止，并且规模不小，可能对应了2亿灵活就业人口，坚决守住不发生等于已经发生了，党话没事那就是有事，党话小事那就是大事，党话大事准备后事。 亦有网民表示，中国人根本就冇脱贫，谈唔上反贫。去年呢个时候，北京宣布全面脱贫成功，而家先过咗一年，就要防止规模性反贫，我抱怀疑态度。北京嘅防止规模性反贫嘅讲法，喺中国经济压力持续增加嘅情况下提出。业界认为，目前中国短期嘅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而国内经济增长动能好弱。业界认为，有迹象表示，而家嘅经济环境如果缺乏足够嘅政策支持，将会出现好大问题。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张明嘅讲法，短期内中国市场嘅基建投资同埋地产投资都非常低迷，地方政府嘅债务整治亦对呢啲问题造成影响。除非北京嘅调控政策出现巨大转向，否则国内呢两种投资都好难抬头。短期内出口嘅程度亦会受到外部需求减弱嘅影响，无法达到去年嘅程度。张明警告话，今年嘅真实就业压力亦唔能够忽视，毕业大学生超过千万人，而且而家嘅真实毕业情况亦不容乐观。返乡农民工亦面临无法找到工作的问题。港府23号在严峻疫情下宣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有派糖措施，包括向港人发放10,000元电子消费券，但有政党认为纾解民困的力度不足，有基层市民亦批评难解燃眉之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发表新一份预算案，他指出去年香港经济增长 6.4%， 但随着疫情的恶化，对今年首季经济表现不乐观，预料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2%-3.5%。 港府在预算案推出多项派糖措施，包括向每名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10,000元的电子消费券，宽减薪俸税及个人入息税，宽减全年住宅物业差饷，补贴电费和交通费等等。民主党批评在严峻疫情下，港府的纾解民困上的力度不足。以10,000元电子消费券为例，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应发放现金取代消费券。上次政府派发消费券的时候，大部分市民使用八达通领取来看，由于八达通难以进行网上交易，变相鼓励市民外出消费，容易引发聚集，对抗疫带来负面影响。民主党认为预算案漠视基层劳工急切需要，因疫情下不少劳工因应不同的抗疫政策而停工、失业或开工不足，导致收入大减，认为应增加现时对失业者的津贴，以及长远设立失业援助金制度。关注基层住屋联席表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一系列纾解民困的措施，但未考虑疫情下劏房户开工不足或被雇主要求放无薪假。有基层市民批评对基层支援不足，难解燃眉之急，例如额外半个月的综援金太少，电子消费券不及现金方便。一位居住劏房男士表示，电费、水费亦好，即使有1,000元的电费，最终得益的不是我们劏房户，扣税的话我们亦无份，来来去去我们最希望的是得到现金。联席亦指出，电子消费券不能够帮助劏房户缴交租金或教育费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